问人物全球传播 iAsk Global Founders Office。 爱问传媒携手全球创始人传播服务联盟，辅佐创始人全球定位传播。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家政服务行业现状如何治理？
雇主叫你分餐，这是不是对人格侮辱？
家政行业市场需求大的背后，却是做不大的现状。
为什么家政行业没有诞生千亿级万亿级的平台，而出行诞生了，而外卖诞生了？
近6000人全职员工，新型家政服务企业如何赋能基层？
一个家政企业有6000名员工，这是超越认知的，把家政行从家庭作坊带到一个现代的商业文明连锁机构。听到这个第一阶段使命已经完成了。
爱问人物博鳌特辑2021，我们带着疑问对话天鹅道家的掌舵人陈小华，揭秘万亿新型家政服务行业背后的资本故事。2020年，全球经受着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双重考验，中国却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天鹅道家创始人陈小华作为企业家代表，分享了企业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经验和努力。他说道，天鹅道家要成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帮助乡村劳动者过得更好。大庇天下寒士的这种情怀，对于从湖南山村走出来的陈小华，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我就发现你很有意思，81年出生，2004年毕业湘潭大学学机械，但是后来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
我从第一天我就其实还没毕业就创业了，从来没打过工，基本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是与生俱来的。
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小华毅然拒绝了入职500强企业的机会，他转而南下，只身奔赴深圳，帮助他的同校师兄经营一家小型翻译公司，这是陈小华的工作初体验。
天鹅道家在这个过程中围绕着乡村振兴和减贫，你发现了什么？你觉得什么是值得被带到这场国际的对话中的？
第一个要表达观点，企业不会缺席，会一定会参与到未来的乡村振兴中。所以天鹅道家出现在这里，比他要表达什么可能更重要。第二个，要加强农村这些基础的服务保障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从脱贫到振兴，是吧，表面看好像只是一个部门换个名字，只是一个策略改个名字，其实背后的就反映了人们对这个对未来这个乡村这个期待值期望值变得不一样了。我把它理解就是服务业，就服务业越发达就是生活水平越高。其实更准确的讲，是年轻的这个男性去城市的比例远远高过农村的其他这个人群，老人小孩一般留在家里。那其实农村里更多说穿了是女性在支撑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
陈小华出生于湖南邵阳县的一个小山村，许多年前没有人会相信，在山坡上放牛的毛头小子日后可以成长为中国家政行业领军企业的掌舵人。
看到了一句让我最为感动的话，那就是希望天鹅道家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在农村地区最受尊敬的企业。为什么让农村人认识到天鹅道家？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使命和动力去做？
这个原因刚才讲的，这个确实是创业的初心。第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我从小就从农村长大。
那个村子从您出发到现在，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对您创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毫无疑问，40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有时候说真的，有时候你做梦还是会梦到你小时候的那种那个去过的地方，就朦朦胧胧还是有那个地方，就感觉我对那个村子最深的印象好像就是我在那个村子好像就一直在放牛，就那种感觉，因为我感觉我从小就在放牛。
小时候的放牛经历在陈小华看来对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实世界的贫瘠也让他对未来和知识更加渴望。
为什么您的父母选择让你们读书？你们又是怎么完成学业的？
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很简单，因为我爸爸是退伍军人，他吃过没有文化的亏，所以他就觉得再也不能让我的子女去接受这种就是没有文化，所以他一定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
那是什么让您 对计算机语言非常的有兴趣。2000年如果放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它也是一个中国互联网开始启蒙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的李彦宏和张朝阳他们在北京创业，我相信距离那个放牛暑期还在放牛的陈小华应该很远吧。
对，人的轨迹往往会被那些不经意的点给改变。
21世纪初，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大幕悄然拉开。创业初期的马云在湖畔花园召开员工会议，带着红色围巾的企鹅形象登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一个名叫新浪的企业率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然而这时的陈小华还只是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大学生。
为什么要创立天鹅到家？因为看上去它并不是那么酷啊，它是解决保洁的工作，这个保姆的服务，这个背后有那么大的使命召唤对于你吗？
我说啊，咖啡因为苦才喝呀，这就是我人生哲学啊。又从农村来啊，经历那些自然就有这种经验，我咖啡苦才喝呀，所以我们一定选苦活累活，因为苦活累活就能避开所有巨头的竞争优势。如果都想做流量，都习惯路径，你是不可能优势的，所以要做一个长期的事。做一个，我还有一个做长期事，做苦回落活累活，还有一个叫我把它叫做什么，做站在时间一边的活。
站在时间一边，
对，我说
跟时间做朋友的活。
对， 跟时间做朋友，就有些生意是我刚才讲并不能保证10年后消费者对你就一定喜欢。在内部有句话，一切带粉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一切带粉，
粉丝那个粉，真正伟大的产品一定就是消费者对你不一定有那种感情很大的那个连接啊，对于你的崇拜，但是它是基于理性，基于你的刚才讲你的性能，这些东西是持久，就时间不变。所以我选择家的一个很重要原则，我就说10年后20年后所有人挑阿姨挑保姆的标准会不会变。这个跟巴菲特投资可乐投资巧克力是一样的，他当初就消费者不会变，消费者不会拒绝说阿姨越少越好，
对，
阿姨的背调越差越好，体检越假越好，不可能。
在陈小华眼中，此前的中国家政服务行业一直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天鹅到家的出现至少推动这个行业向前发展了10年。他曾表示，天鹅到家出现前，绝大多数家政公司属于家庭作坊式，规模小，年龄大，缺乏分工，这样的传统模式很难集合成有竞争力的产业赛道，也就不可能获得资本的青睐。一场和传统家政模式的破例之战，在陈小华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那您是在做一件把家政行业标准化、智能化、数字化，您在做什么？
对啊，这肯定就刚才讲，你从第一天起就是你要改造这个行业，消费者对这几个东西是不变的。第一个是对安全，没有一个消费者喜欢请保姆不安全，安全就是雇主关心阿姨的健康，关心阿姨的背调，关注阿姨 的保险，这个支撑体系是吧，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数字来改进的。第二个，要让阿姨像学车的司机一样，必须要通过这个科目一的考试，使得他对跟雇主的沟通做家务他有个基本的概念。就是黑和白要分得很清楚。比如说雇主叫你分餐，这是不是对人格侮辱？雇主如果在厨房或者在客厅装监控，是不是对你的人格侮辱？是吧，你在雇主家，这如果雇主怀疑你偷东西，你能不能跟雇主吵架？
要让阿姨像学车的司机一样，陈小华对阿姨们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但家政行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项的，众多行业乱象的背后，雇主的责任也同样重大。
我当然有标准，所以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告诉阿姨，就是也告诉我们的雇主，我们的标准就是说，或者说今天全世界主流标准分餐，正常就应该要分餐的。阿姨是一个在你家你聘请的一个员工，你可以这么理解，像一个主管对员工一样，把他的工作的交代清楚。
陈小华曾公开表示，天鹅到家致力于成为链接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天鹅到家推出了天鹅计划，计划招募百万家政劳动者，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持续为他们赋能。
所以在创始人陈小华眼中，天鹅道家已经是那个必须肩负行业前行责任的企业了。家政行业需求大，但是始终没有像天鹅道家这样的独角兽出现，那您觉得是不是它也有这个行业本质很难改变的问题？你发现了什么？
对，你这个问题特别好。就如果一个行业没有发生重大的这个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没有基础设施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你在这个行业里你想重塑这个行业，本质改变的行业一些问题是很难的。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天鹅道家，就是我们把它分为中国家政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就把它叫，姑且把它叫家庭作坊。中国今天绝大多家政公司还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小区找一个小门店，三四个人，阿姨的招募、培训、管理，甚至住宿，所有交付全靠那两三个人，他是没有分工的，他就跟一个个人的早餐店，它是没有分工的。就所以这是中国过去家政行业的唯一模式。我们要把中国家政行业带到现代商业文明，把家政行业从家庭作坊带到一个现代的商业文明连锁机构，听到这个第一阶段使命已经完成了。
你哪来的底气认为自己即将是成为那个最好的或者是优于竞争对手？
我告诉你，2015年以后成立的家政公司就按照了天鹅道家 2.0 的模型，这是天鹅道家开启的第这个2.0家政行业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天鹅道家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我们在过去这个行业本来没有高数据人才进来的，原来这个行业进来的都是年龄大的，都40-50岁进入行业，哪有这么多年轻人进来。我当时说我们往这个行业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个人才，因为这个模式是我们引领的，所以大家都开始相信这条路。但是我要补断，这条路仍然我讲的是 2.0、是因为我今天对未来更大的信心是还有 3.0、我们有个更大愿景，要把这个行业能不能带到一个千亿万亿平台诞生，这个对你的组织能力要求很高，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到我们 3.0 接下来奋斗目标叫构建一个开放繁荣共赢的互联网家政协作平台。所以我们今天的底气比以往更大，除了技术做好自营的家政以外，我们还有两个目标。第一，要把对普通蓝领的赋能做到极致。所以我们去年开始对阿姨提供这个，以前阿姨只是我们的供给侧，现在阿姨也是我们的客户，开始对阿姨提供这个培训服务啦，提供这个增值保险，甚至要帮这些蓝领阿姨提供那个这个蓝领这个床位的 OTA 平台。
天鹅道家拥有近6000人的全职员工，是家政服务行业不折不扣的老大，但同时保姆、雇主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良性循环模式一直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保姆和雇主之间容易通过信息平台促成合作，但很多话又会放弃信息平台，说我们自己签约。那么是不是天鹅道家也就默认你收取的第一笔佣金是你主要的收入，而后雇主和保姆之间产生的自然他们产生的商务契约和天鹅道家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是这样，第一，我们现在就的商业模式进化远远比这个还先进了。就我平台提供了什么价值，我就是说出来，我就收取什么样的这个报酬。其实你交给天鹅道家是两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是帮你找到一个合格的阿姨，叫招聘费用。第二个其实费用包含了帮你6个月或者1年随便晃。第三个服务你刚才讲，如果你的阿姨过了半年你觉得很满意，我也不可能换了，我就第二年我就没必要再给你付刚才那个费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技术用天鹅道家付一个很小的费用，这个费用主要是给阿姨的体检和培训和他阿姨的这些档案，就说包括你如果还需要我保证在他一年后离开我你还要保证我随时换，那你才需要付那个费用。
自2015年起，我国家政服务行业不断稳步发展，至2020年，中国家政服务市场规模已达到8782万元，家政相关企业共计150.52万家。在众多的家政企业中，天鹅道家脱颖而出，获得众多资本的青睐。如何盈利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天鹅道家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始的驱动力呢？
那天鹅道家的盈利模式是在哪个环节产生利润？
那盈利模式主要有不同的，刚才讲的第一个我们肯定是帮助客户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客户会付我们一部分这个佣金，这是第一部分，也是我们现在主要的收入。第二部分就是 我们在现在在给阿姨提供培训，说培训的速度增长非常快。
嗯，
就是因为招募解决了，就业早绝了，就业解决了，但阿姨的培训，原来我们是主要是依托第三方，
嗯，
和免费培训，现在我们推出一些阿姨进修的付费培训，所以这个培训收入变得很快。还有第三阶段，我们的客户现在是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经验基础设施给别的家政公司用，别的家政公司会给我们付这个基础服务的费，比如我们开始把保险给别的家政公司用，体检给别的公司，我们就进入到赋能这个行业。
从运行模式上看，天鹅到家更接近于 care.com， 属于平台式运营，打造开放式平台为中小商家赋能。所有的家政阿姨都是合作关系，平台运营规模更容易做起来，尤其拥有了平台流量的支持，为第三方日托中心、保姆机构和家庭护理机构等与护理相关的企业提供服务。一种是渠道赋能，提供渠道平台协助弊端获客；另一种是人才赋能，给企业提供保姆信息供企业招聘。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向第三方服务平台天鹅到家支付佣金。
您的创业天鹅到家让中国的家政行业从线下到线上，从平台到产业互联网，以及再到赋能整个这个生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系统。我想问，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和构想，您是架构师吗？还是您受于什么样的启发？
要去做一家伟大的企业，要改变整个行业，要帮助中国最普通人就业，这个方向可从来没变过。所以我可以讲，我们公司有一家说我可以很自豪的点，就是我们公司第一天我的每一张工卡下面写的帮助千万人就业。对，这在很多人不理解，这么小一个公司就要做。
做到了吗？
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嗯，
是吧？吹过的牛逼总会实现的，对我而言是吧，我是对自己有这个自信的，所以这个很清晰。你要做小还是做大事，你一定会选择做大。你做轻松活还是做累活，你一定选做累。我们要奔向一个更大的目标，要解决1000万人就业，我必须要团结中国绝大多数的家政公司。
嗯，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不仅仅不会对手，我们在未来的这3-5年里，可能赋能家政行业变成了我们的愿景使命。
创始人陈小华说，创办天鹅到家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本心的是解决千万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他选择了将公司下沉，致力于成为链接城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但人力资源的传统化却是他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今天最大的挑战还是什么？还是说我们整个阿姨的这个基础的招募培训，这些服务体系就在商业模式在技术的应用上是领先全球的，但是就是在阿姨最基础培训最基础的国民素质和意识上，咱们能不能改变中国所有最普通劳动者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心服务意识，把他们从非职业化变成职业化，这绝对不比基础设施比什么都难。
嗯，
是吧？
但难而正确的事情，
对呀，就让阿姨实现，让家政服实现职业化。
与普通求职者一样，一些家政阿姨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美化个人简历，但与用人单位相比，绝大多数雇主都没有能力去核实这些信息，导致请家政阿姨成了拆盲盒。这些情况无疑为雇主的消费权益带来巨大挑战。在为雇主提供服务的同时，天鹅到家也为阿姨提供备调、体检等服务。这种双向的服务必定也会给天鹅到家带来巨大的收益。
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服务，就你自己找的阿姨也可以委托我来做备调，给她做认证，做这个评价，做体检，就我们现在已经支持这个。
赋能更广大的下沉市场，助力广大蓝领群体就业，美好的创业愿景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作为中国家政行业的领军企业，陈小华和他的团队一直是众多投资人眼中的香嬷嬷。2015年，天鹅到家获得了阿里巴巴、平安和 KK2 三家的投资。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的2月份，天鹅到家又收到了来自红杉资本和全明星资本领投的最新一轮融资。陈小华对爱问人物说，红杉资本领投的这轮融资对我们来说很关键，真的叫雪中送炭。 同时也证明了资本非常看好我们这个行业赛道以及天鹅道家平台。
创业和资本一直都是这个荣辱与共的一个关系，如何平衡和资本的关系，如何借力让企业走向这个走得更好啊？
首先我刚才讲，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少有跟股东发生任何的这个冲突，因为我基本上保持两个原则就能处理好这关系。第一，对股东永远感恩，是吧？人家给你钱就是给你最大的支持了。第二个是你也不要凡事奢望股东，是吧？奢望股东，得永远把命运还是要建立在自己的这个能力上，是吧？把建立在自己的公司这个造血这个能力上。
一方面维护好和股东的良性关系，一方面扩大辐射半径，面向更广大的基层。陈小华和他的天鹅道家并没有点到为止，在他眼中，资本是帮助和广大基层构建链接的底层基础，而天鹅道家也从来不乏资本的支持。
接下来我将来公司肯定还是要有大的资本运作的，因为可能公司，但是我把它叫顺其自然，该引入更大的战略投资就会引入更大的战略投资，跟他们建立更紧密的资本上的关系，是吧？这样大家就会彼此更会互信，这大概也是我们未来资本考虑的一个重点方向。
最后一个必答题叫预见未来，我们以十年为期，先说说十年之后您觉得陈小华会在做什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啊，十年后我做的事肯定跟现在不一样，我不希望任何人一看一眼就看到我未来，对，这时候我不会给自己设限的。
预见未来以十年为期，您认为十年以后的天鹅道家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天鹅道家的十年倒是比我的十年要清晰多了。第一个我刚才讲的，我们还是要成为赋能这个行业的这个基础设施。第二个刚才讲的，还是在加赞行业吧，就是或者说再造一个美团也好，再造一个贝壳也好，总之的话也要构建一个，刚才我讲的构建一个开放繁荣共赢的这个互联网家庭服务协作平台。
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撑和商业模式的求变，让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这也给陈小华和他的天鹅道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几年前，市场见证了风投资金纷纷投入到出行、外卖等服务行业，让滴滴、美团等巨头迅速崛起。而当前，每年都有大量资金正向家政行业涌入，同时伴随着政策的利好，未来市场不可忽视。陈小华和他的天鹅能否借助大波红利乘风而起，还需要让时间来衡量。
您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还不太满意。
为什么？
就觉得个人主要还是说觉得有点忙，对公司来讲，觉得现在正从2.0往3.0迈进，
可以更好，
是吧？这个可以更好，对。
您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最大焦虑还是就是干部的培养吧。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您最珍惜什么？
我最珍惜第一还是这个赛道的机会，因为在一个伟大的赛道里，并且取得领先，还有机会去改造这个行业，那真的也叫是千年修来的缘分，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有这个机会的。而且等到这个机会，你必须经历好多失败才能命中这个机会，所以我最珍惜就是这个赛道的机会。
您最敬仰谁？
我最敬仰谁？埃隆·马斯克。
为什么？
因为是吧，我觉得一个想改变世界的人。
如果现在给你一种特权，能够让一种场景重现，你希望什么重现？
不可能重现的，如果你重现，那回到任何一刻就行了，只要是过去多好。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希望怎么被记住？
其实没有，我没有觉得要被人记住这种感觉。我其实把我的整个人生，我如果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奢望谁记住我。我是天鹅道家创始人陈小华，预见未来，我相信时间的力量，但永远保持自我。